好，各位执事，各位执事的中晚安。好，我们今天啊要继续来看十番显见啊。这个十番显见是楞严经里面啊，对佛陀对于阿难他这样子的疑问啊，他说我很好心要来修行，但是我的心啊为什么进进退退起起伏伏啊？那其实搞不太清楚的啊，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心性的一个分析，好，乃至于对自己心性的掌握啊。那平常我们在用的可能都是错误的心啊，用错误的心念，用错误的心态啊，用戴上有色的眼镜在看这个世界啊，所以呢就造成很多的误解。好，所以在这个十番显现里面啊，佛陀他来用十个角度来显发见啊，能见的这念心啊，要显发真心。但是他必须要用我们一般啊，就是用各种角度啊，尤其像对于阿难这种很聪明的人啊，他必须要用很多的方式来为他分析举例。好，所以呢从一开始啊，显见是心，心是什么，心怎么用，心就在我们每天在看在听，好，在用的这个就是不离开我们的心。可是虽然会用啊，但是遇到境界的时候，我们很难免啊都被别人啊遇到的人事物的顺跟不顺所左右，所以呢心就是随着境在转啊。那如果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真心啊，不管好事坏事，顺境逆境，我们都能够掌握自己的定位啊。所以第二个叫做显见不动，佛陀讲到课程两个字啊。那课程相对于主空啊，那我们要去认识的是主啊，主是什么，什么是主，什么是课。好，那再来第二番是显见不动呢，好，那波斯匿王他就问，如果是这样子，我们这个心是不是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啊？我们这一生能够掌握的是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才华、自己的能力，但是这一生结束之后呢，我们还留下什么，能够带走什么？好，所以呢这个心啊，在这种断灭跟永续的一个观念中啊，佛陀他借由恒河，好，看恒河的这一念心来启发波斯匿王去认识自己心中然后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啊。所以呢第三个叫做显见不灭。第四番阿难他的疑问是，既然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正念心，那为什么以前啊总是不知道，迷路的时候觉得自己失去了很多。好，那佛陀也呵责我们说，遗失的这个最重要的宝贝啊，自家的宝藏都弃之不顾，四处向外像乞丐一样到处去看人家脸色，四处去奔跑。所以呢在第四番里面佛陀他就讲啊，其实我们的心像大海，从来也没有失去，只是在认知上啊产生错误，就是我把自己的定位，所谓的我呢，我不去认这个大海为我，我去认这个其中的泡泡，把它当成是全部，所以呢就会产生了这种失去了很多。当我认为泡泡为我，那失去的是什么，整个大海通通都不在了。但事实上呢，诶，我们的心就像大海一样，什么都包含，那即使泡泡失去了，泡泡破了，它还是在大海中，所以没有所谓的失。所以这个失呢是建立在一个得到哦，我得到什么，什么是我的认知啊的范围。所以呢这个显见不失呢，就是要让我们去看清楚，原来我们的心啊是非常广大，那只是因为一时的无明失察，就一直不断的衍生认物为己啊，到现在啊我们就会啊自己在轮回的现象中迷失。啊，这是第四番。第五番阿难他说，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定位所谓的我啊？好，虽然我已经认识到心是像大海，可是我怎么确定这个心是我的？好，所以佛陀说，如果呢啊是别人给的，父母给的，好，或者是佛陀给的，或者是老天爷给的，嗯，只要是因缘而来的，只要是某一个地方有来处，一定会还。所以呢他把它还原说，我们现在就所看的眼前的境界，明暗通色全部通通还原给明的来源，暗的来源，这些所有的前程，好，能够还的呢那都不是自己的。好，到最后呢能够见明见暗的，能看的这个心，你不知道要还给谁，你也没无从还起。那这个还掉的 啊，就不是我们的。那还不掉的那个就是自己的啊。所以这是第五番，借由还啊，来还原我们自己本来的样子啊。所以呢，这是第五番呢、啊，显见无还。但是到了第六番呢，阿难就会有一种混淆，说我虽然知道是无还，可是我怎么能够肯定这个是我、啊、所以他还是没有真正的信心，他觉得这是佛陀给他的加持，佛陀借他的智慧给我，好让我觉得我现在变得很厉害，好，那但是我怎么确定那是我的呢？会不会是佛陀借由他的见来让我看到这个世界啊？所以第六番佛陀就定位我跟物、啊、所以我能看啊，就是能够分别的很清楚啊，所有眼前所看的，不管我觉得我看得多远，或者是我觉得是别人帮我看啊，其实到最后其实都不是借由别人的力量。好，所以呢，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上山啊，很多人说啊，这个上山呢啊，爬上去就爬不上去，这时候拿一根拐杖。这佛陀就像是一个拐杖啊，那诶佛法它也像是一个拐杖，或旁边有人跟我加加油也是拐杖啊，这个拐杖再怎么样的坚强，再怎么样坚韧，再怎么样宝贵，能够上山的不是拐杖啊，拐杖是帮助我们上山。好，那只是我们自己的力气不够的时候，没有信心的时候呢，需要借由拐杖。结果阿难现在把拐杖当成是我的脚了啊，所以其实佛陀就在定位说，能够看的是我而不是物啊，所以物见不杂，不要混淆啊，我是我，别人是别人，所有的一切的啊，其人事物呢，它都跟我们是没有办法互相替代的。哦、所以这是第六个不杂。第七呢，阿难到这个地方呢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哦，我现在确定心是我，但是我的心很小、哦、那佛陀的心很大，那既然这样子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生的能力限制、啊、就有障碍、啊、所以我们的自卑来自于比较，但是这个比人比来比去的确有很多不如人，那不如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自卑心态，这是很正常的。好，那这样子的心态就会造成一种障碍，那佛陀就用一个元气方空的例子，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啊，好，元气方空就是这个形状呢，每一个人都有它的独特性，都有不同的形状，但是呢有一个是没有办法用大小的形状来衡量的，就是里面的空啊，里面的空有没有形状？没有，但是它在方形的容器是方形的，在圆形的容器是圆形的，所以呢这个空性呢就代表，就象征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其实它是没有限制，没有形状的，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把自己框架在各种形状啊，这种各种的识别分别，以及我们每一个人衡量自己所谓我的界定，好，那我是一个什么形状，我是什么个性，我是什么想法的人，好，慢慢就定型了，定型之后就把自己的真心也定型了啊，所以限制自己的真心，所以人跟人之间个性不合就没办法沟通。好，那我们因为种种的外在的条件呢，比较下来我们忘记其实不需要比较的是真实的内念心，我们就迷失在这个形状里面啊。所以呢，这是佛陀就讲的，如果我们要能够放下自己的好，这种让自己痛苦，让自己高高低低的这种好，这种障碍啊，那么我们第一个要放下的是就是这个形状。好，所以很简单，就是把形状拆掉。所以呢，所谓的形状就是我相啊，所以我们慢慢因为从小开始建立的一个我相，从一出生人本来是平等啊，但是出生之后开始对于我有一个认识，我是男的是女的，得到的教养就不一样，得到的期待就不一样。好，乃至于呢，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呢，我对于自己的一个好认知一个定位呢，就会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差异啊。所以呢，这个第七番呢、啊、讲到的元气方空，佛陀说很简单，就是把这个形状好，慢慢的我们要跳出这个形状来看我们自己的真心。好，那到这个地方呢，我们的心就会达到了一个自在跟无碍啊，真正的心量广大。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第八番显见不分。好，那到这个地方阿难会有什么疑问？哦，原来好心有这么多的特色，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好，那我们的真心这么殊胜啊。好，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啊，从认识了真心之后，我们有用真心在生活吗？我 们还是有烦恼、哦、那烦恼来自于什么？烦恼来自于把这个假的当成是真的。好，所以呢，诶，我们现在啊，还有没有妄想？还有没有烦恼？我的身体还有没有一直在牵制我？好，所以呢，这个阿难呢，他到这个地方就问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学佛的人都说要无我哈，就无我哈，怎么样无我？好，这个真的太困难了哈，修了十年、二十年，那个我还是很大哈，而且呢，我们会因为很多的这种我执而更增加一种痛苦。什么痛苦？说我明明知道要无我，可是我明明就是很在意、很计较。好，那我知道我心量要广大，可是我就是好、哦、受不了那个人怎么这样，那个人怎么这样。所以我们来到道场修行，我们到了佛法中，带了一个面具啊，进来学，想要拿下面具，结果又戴上另外一层面具，就是修得很好的无我面具哈、哦。好，那这个无我面具啊是什么？哎，所以阿难他会觉得，如果在佛陀面前，我要做到最好，我要修到无我。佛陀说要把容器形状拿掉，那我就应该要把它拿掉。所以呢，学佛了，诶，有一段时间呢，你就会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哈、哦。为什么？因为你要修到很好，对自己有要求，就不能够起心动念，也不能够喜怒哀乐，不可以发脾气，硬要忍下来哈、哦。然后呢，人家说你喜不喜欢这个啊？因为不能有我执，所以怎样？说没有感觉哈，硬硬说好没关系，我送你好不好？哎，不行，不用哈，我不计较，不在意哈。啊，你不要对我那么好，因为我要无我哈。所以呢，我们就常常有很多的那种，到底我要怎么样哈？人家说，哎，学佛的人怎么会生气？啊，对呀、啊，学佛的人不能生气哈，业障好重哈，所以回去就很忏悔。好，要不然就是啊，原来你还爱吃这个爱吃那个啊，学佛的人还有这种欲望啊，哦，对对对，学佛的人不能有欲望哈，我通通都不要吃好了。好，那其实到最后呢，就会搞不太清楚。学佛之后，每当整碎碎哈，有的人不敢去受菩萨戒，他说师父，哎，我还要化妆呢，那这怎么受菩萨戒呢？好，怎么去学佛呢？这个也要断，那个也要断，到最后我刚才清汤挂面，我又不能像师父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大很大的冲突。我明明眼前所看到的处处都是执着，我怎么去面对我的执着？我怎么去看待我现在好这个很渺小的所谓的身？人家说身是假的，业障嘛，好，业报身。那我对我的业报身，我要怎么样去看待它？这是阿难很实际的问题。我们也是这样啊。好，我们现在还没有像佛陀一样金刚不坏身，那我们还是很在意，我的身材要好啊，我要长得美呀、啊，我要身体健康啊，这里挨那里痛，怎么修行？心情不好，今天发烧就不能来上课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个身体的确现在是把我拖得让我们现在很不自在。我知道，那我也知道这个是妄的，这是假的，可是明明是假的啊。可是就说服不了自己，肚子痛的时候好真齁、哦。好，然后诶，我的心是假的啊，我们不要这边心情情绪起伏。可是问题是他讲那句话，我就是几百会都压起来啊。是不是？我怎么去强迫自己要修得很好？好，所以呢到最后呢就会很冲击，很冲突。然后呢到最后干脆就放弃算了啊，跟学佛的人在一起最辛苦，因为随时随地都不可以太放肆。好，那尤其跟师父在一起就变得很紧张哦，说哦不行，这个也业障，那个也说错话哈、哦，好像呢诶遇到了这个神明不敢冒犯一样啊、哦。所以呢这是阿难的一个心情，我们也是这样啊、哦。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现在的这个假的身体，还有我们怎么看待我现在的心？妄心，他这里指的是妄心啊、哦，因为阿难他现在很明显的感觉到啊，对啊，我都是妄心。好，我是攀缘的，那当然我就是攀缘才会来学佛嘛，要不然如果不攀缘的话，我们怎么会遇到佛然后就很爱佛呢？是不是？所以呢诶，他现在说叫我要舍掉这个攀缘心。好，那要怎么舍？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把它好真正的去把它做一个转化？抛又抛不掉，现实是我们到现在还是有情绪啊，我们到现在还是对人有看法啊，我怎么有可能对人家没有成见？好，这个人就是不顺眼嘛。好，那个人我就是 很难忍受嘛，所以我们的确有很多不同的思想跟情绪，但是我怎么去跟自己的这个情绪啊，真正的让它能够啊，得以怎样真的顺势而化为无我，而不是强迫自己要无我啊。所以其实我们学佛到现在啊，很容易就会遇到这样子。好，阿难的问题是这样啊，既然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我们的真心是大的这一个全世界。好，但是我们当我们起心动念了之后，眼对色有感觉眼识，耳对声有认识叫做耳识，是不是？好，眼耳鼻舌身对色声香味触法形成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我怎么认识这个世界？我怎么认识台湾？我怎么知道现在今天啊是下雨天，我应该要穿什么衣服？好，那如果诶台北的天气很热，我应该要怎么样啊准备我的啊我在住在这个地方的食衣住行所需。好，所以呢这个都必须要靠眼耳鼻舌身。好，那眼耳鼻舌身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依靠的这个假的身。眼耳鼻舌身好，然后接触色声香味触之后呢，有感觉回送到意识，这个意识呢它会来帮我们判断，判断什么？判断我现在眼睛看到这个是什么，我应该要走哪一条路，这是单行道还是双向的。好，我应该开车，应该要眼睛要看看了能够分辨嘛，要不然如果第六识它没有一个学习，没有一个认识的话，我们就会开车就乱乱开，请问要靠左边还是靠右边，就没有办法分辨。好，看到这个人我应该要跟他说什么，对于晚辈我们的讲法又不同，对于长辈我们的态度又不一样，对于人事物都必须要靠第六识来做判断。我现在遇到这个人我是要笑还是要皱眉头？好，所以第六识呢它就像总指挥一样，把前面这五识所吸收到接收到的讯息它来做一个会诊，会诊之后呢它来告诉前五识你应该要怎么反应。好，你听到四个字你不是人，不是人，好，你不是人什么意思？一个阿妹嘛，他骂我啊。好，骂我怎么办？会不会生气？有，我有情绪，我有烦恼，所以呢我会告诉我的眼睛你必须要给他一个白眼。好，你告诉他的，告诉我的舌头呢你应该要回他三个字。好，你不是人那了不起啊，我就回你三个字回敬。我应该要告诉我的身，我应该要转身，我不要听。好，我应该要给他一个什么脸，我应该要给他一个什么动作，我应该要怎么样。所以这个第六识呢每天他都在做指挥，吸收讯息之后他判断，判断了之后做指挥，指挥的哎，这个前五识听他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第六识他是一个指挥中心，他是董事长，他是整个公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主的做正的这个主人。这个主人呢如果判断错误，我们就会做错事说错话。如果这个主人呢很头脑很灵活，我们就会过得很清楚，而且过得比较自在比较快乐。所以第六识呢是我们痛苦的来源，也是我们快乐的来源。那为什么会痛苦，为什么会快乐？其实有时候我们叫做想不开，它主要的工作叫做想，想了之后他会判断，判断了之后呢诶他会来诶做一些反应，反应之后呢就会结下善缘或恶缘。好，所以呢这第六识是这样，他应该是很灵力，但是问题是他当他在读取自己过去的资料，过去的记忆库，这个第八识仓库的时候，他被限制了。他被什么限制？他被这个他的意根所限制，就是第七识，这个莫那识。董事长背后有一个人，这个人他是无形的，你看不到他，而且你也没有办法知道他怎么去影响这个董事长的。因为这个第六识啊，他的根呢，好，就是根植于第七识，他对于这个所谓的第七识，好，他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因为第七识他随时随地24小时时时刻刻耳提面命，他不用硬的，他不会明的指挥你，他只会慢慢慢慢腐蚀， 慢慢腐蚀了耳边就跟你谁谁亮谁谁亮，耳边跟你枕边细语哈。所以呢，当我们每天这样听，每天这样子听，每天这样学习，每天这样熏修，慢慢的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变成受到第七识的影响。那这个第七识很简单，它什么功能都没有，就是一个执着。什么执着？就是执着我啊，要把自己照顾好。所以我们慢慢慢慢的已经形成一个对于我有一种习惯性的，你说我是什么，明明是无我，可是不知不觉的我们自己就会为了维护我，我的面子，我的形象，我的感觉，我的身体，好，我的东西，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成就，我的什么，所有所思所言所行所动，凡事起心动念全部都环绕在这个我。所以主要的罪魁祸首是这个第七识。第七识他为什么会执着，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看错了，看走眼，他以为这个第八识这个仓库是永恒，因为他每天去检查，每天去检查，时时刻刻检查，诶，这第八识都一直在啊，都有啊，好，这个我真的都有啊。好，所以呢他就错认，就是误以为有一个真实的我，有一个真实的我之后，他就觉得诶，那我要维持他，我要维护他，我要改构调调，所以呢他就去来影响这个第六识。他就跟第六识讲啊，你一定要为我打算，你一定要为我打算，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要以我为中心。好，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一看到啊一个地方啊，到了一个地方啊，我要坐哪里，是不是，诶，有没有我认识的啊，这个我喜不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好，所以呢诶，我们要吃什么，要穿什么，要听什么，要看什么，全部都是以我为中心。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也不正常。为什么？因为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误会。因为根本就没有我这件事情。我们却在没有的一个整个心中呢，其实没有一个我能够执着的。可是我们却产生了一个误会，以为有一个我可以抓。所以我们抓抓抓抓到最后会发现，哎呀，这个第六识的忙了一辈子，到最后发现哇，这个身体是会坏的，没有了，没有了之后怎么办，产生了恐惧，产生了痛苦。我们自己还没有，没有不会怕，看到人家躺在那边的时候就会想啊，有一天我都底下一起啊，我要去对，是不是，我不能再执着这个我的时候，我要去哪里。所以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无知，以及我们的害怕，来自于其实根本是没有我，我们却要去找一个我，就会错认。好，所以明明知道它是一个泡泡，我也只能执着它，因为除了它之外我什么都没有了。好，所以呢诶，我们就会根深蒂固的，既然大家都一样执着一个我，那我们就继续这样走下去，因为没有其他的方法。好，那我有感觉，我有情绪啊，知道情绪是很不稳定的，一下子高兴，一下子快乐，一下子痛苦，那到底哪一个是我？明明知道没有，可是明明诶，它又在发生的时候又这么真实，所以我只好把它当成是我了。啊，我的个性怎么样？我知道个性会变啊，可是我现在是这个样子，我还是觉得哎呀，我的想法还是比较可以去依靠的，所以到最后呢诶，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别人通通都不行，就靠自己。所以靠自己的时候，就去执着一个现在所发生的眼耳鼻舌身意，感觉它比较实在，就去执着它，把这个当成是我了。好，所以呢阿难他前面听到这啊，原来这个执着呢它是假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生灭的境界。色尘它是生灭的，眼耳鼻舌身根它也是生灭的，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假的，是不是？从5岁到15岁到25岁到35岁，如果大家从听到波斯匿王那一次之后开始拍照，我们就会发现哎呦，我们已经老了一个多月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会发现它一直不断的在变化，没有一个真实可以抓得住的。好，那我要依靠什么？可是没有东西可以依靠，我又放不掉，我只好抓住它。那抓住它又知道它是注定到最后就会有一种失落。好，所以呢叫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这个依着生老病死而来的痛苦就跟着来。所以人生是苦，苦的来源因为执生为我，把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执着为我。 所以阿难呢，他现在知道啊，原来他是假的啊，我们不要执着就好。可是问题是，哎，不要执着呢？以前啊，说好这个我是最大，好，以前是觉得这个我要把它照顾好，这个我呢是我唯一拥有的。现在呢，知道啊，原来它是泡泡，所以呢，阿难产生了一个问号，它是泡泡，它是假的，它是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东西。那我们听到它是泡泡，它是假的，它是微不足道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那我要丢掉它，我不要它，是不是？要怎么成佛？你必须要舍掉现在，要无我啊，不要有这种小小家子气。所以以前呢，哦，是大海，我们抛弃大海。好，佛陀在第四番里面讲到，我们把大海抛弃了，这是一种迷。第二个，抛弃了之后，任一浮哦，任一个泡泡，把这个假的色受想行识，这个小小的我当成是我啊，目为全朝，觉得是全世界。所以呢，佛陀说我们迷了两重。好，迷了两重，汝等即是迷中被人，所以呢，如来说很可怜。好，这是我们在前面显见不失这个地方讲到的。好，这个显见不失，既然是这样，我们迷，那我现在悟了，我现在悟了，是不是以前是这样，所以现在要这样？好，以前呢，以我为中心是不对的嘛，以我为中心是不对，所以我现在要怎样？要这样无我啊，没有我了。是不是这样修？我们觉得理想中应该这样，我要修到无我。很多人的向往的境界啊，我修到我空无我。好，无我之后，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请问这世界还会有吗？很多人说：“哎呀，师父，哎呀，我死了也没有差啦，我死了，大家还不是是地球还是在运转呢、啊？好，别人还是过得很快乐啊，哈。然后，哎，他们也不过是掉了两滴眼泪，有时候还不会掉。”可是，哎，我们有时候自己会觉得还盖行自己很不重要一样。但是事实上，我们是这样修吗？无我是修到啊，把自己弄到最小最小最小，然后呢，每一次都说，哎呀，师父，我怎么有可能成佛呢？我那业障那么重，我这么卑微，好、哦，我是种微不足道的。哎呀，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我身上，因为我一点都不值得，好、哦，一点都不值得看重，我是很卑微的，用这种卑微来说自己是无我。好，那结果到最后，那我们要走去哪里？我们就越修心就越来越小，越修就越来越没有力量，越修越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何去何从。所以呢，学到无我，学到最后呢，觉得自己好像越修越消极了。所以学佛学到最后被钻到象牙塔里面。所以阿难他在担心的是，如果是这样，那无我之后，请问这个世界上，那对我，好，对我就变成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冲突。事实上我们做不到这样子，那我要怎么去看待我现在这个身心？好，所以要不要去打拼啊？今天开悟，明天要不要上班？还是要上班齁？为什么？因为肚子会饿啊。好，要不要没事做啊？好，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现实的生活，它是必须要去排斥对立扭转，还是应该要如何？所以阿难问的问题很切实际，就是的确我们面对到啊，我们每天就是去啊，人家说佛陀，你受了五戒之后，我还可不可以做生意？嘿，做生意啊，十块钱的卖一百块，打妄语耶，怎么办？是不是？那怎么做生意？我就要告诉人家说，其实这个本钱才十块钱呐、啊，你随便给我好了啦，那这样子就饿死了哦，哈、哦。所以呢，做生意到底？这样是不是骗人？好，把十块钱说成一千块，可不可以？有没有犯戒？所以很难哦。我说啊，我们学佛的啦，都是佛陀害我的啦，害我哈、哦，都不能赚钱，是这样吗？好，所以学到最后呢，啊，我们就会完全失去的平衡。佛陀在这一番，他先帮我们厘清，厘清什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跟我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好，如果我们不能够定义好，不能够接受，不能够了解，不能够改变自己错误的执着的观念，那我们到最后就会变成修行就叫做取舍。我不要执着我，就把我丢掉，丢到最后我自己就不像样了，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 好，那我们又不可能舍掉我，那我又觉得我的业障很重，然后我又一边在照顾这个我，一边又给自己很多的谴责，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学佛的之后压力变得很大，因为在佛陀面前自己就变得很卑微，很污秽，很不堪，是不是？就是这样，啊，我明明有欲望，啊，师父，你不要告诉佛陀，哦，我偷偷谈恋爱了，哦，就是这样，谈恋爱也不能讲，啊，出去玩也不敢讲，啊，然后呢，我有什么梦想啊？我在玩股票也不行，什么通通都不行。好，那这样子到底怎么做？所以学佛一定全部通通都不行，是这样子吗？好，所以佛陀他在问我们的观念里面到底是哪里出错？佛陀用一个很简单的譬喻，他说，譬如说阿难，我们前面眼前所看到的这个，好，在第六番里面呢，什么在动？什么在动？什么在动？所谓我眼前所见的这些境界，通通都是被看的物，对不对？景象。这在第六番里面，佛陀讲了，你所看的，眼前所看的一切，你能够指得出来的，皆是物，而无是见，不是你的见。不是你的见性啊，没有离开啊，是什么？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是我可以看到你，你被看，是不是？那谁在看？我在看。所以在第六番，我们看到31页的时候，又在重复第六番的论点，说你能够看得到的都是物，无是见。这是我们第六番，但是我们现在是第八番，对不对？好，第六番讲显见不杂，不杂就是要定位清楚，我是我，佛陀是佛陀，所有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人事物，它都不是我，只有我才能够定位自己，我才能够看这个世界，我才能够发展，我才能够带我去哪里，没有人能够代替我去承受任何的喜怒哀乐，只能分享，只能分担，但是不能够直接取代，啊，因为我是不可被取代的。所以呢，在第六番里面，佛陀讲，你能够指得出来的，不管是人也好，事也好，物也好，通通都是客体，通通都是物，不是你自己，不是你，不是你。好，这是第六番，对不对？好，到了32页，虽然通通都跟你没有关系，通通都不是你。但是，好，但是，请问，这个杯子是你吗？不是哈，它是物，它是不是见？不是，对不对？好，但是它不是你的见，但是，表示你的见跟这个物之间，它有一个界限，是不是有一个界限嘛？见跟物之间有一个界限，请问那个界限会在哪里？界限在哪里？你的眼睛看到它，它不是你，你在看，所以看跟物之间有一个界限。如果界限在这里，见跟物之间界限在这里，你看得到它吗？这样看得到它吗？你的视线，如果你只能看到这里，你看得到它吗？所以表示你能够看到它，它有没有在你的见里面？你的见可能到这边，你的见可能到这边，才有可能在这个见的范围才会看得到它。所以它有没有在你的见里面？所以这个就是现在32页要讲的。你现在能够看得到它，它有没有离开过你的见？所以它如果没有离开你的见，它是不是你的见的一部分？是。好，所以看到牛，它是见。看到树，它又是见；好，看到的山，看到的太阳，它都是见。所以呢，现在就产生一个问题：这些万象之中，没有一个不是你的见，不是你的见，那是不是？不是，没有一个不是，那算是还是不是？是。所以现在有问题咯，那到底它是见？还是不是见？是还是非？ 所以我们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它能够被你看到，它能够被你听到，它能够被你遇到，它是不是你的一部分，你的见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来看，这是不是有矛盾？32页啊，这个整个汇整起来，所有你能够看的都是物，无是见者。然后到32页讲，这个所有看到的这些万象，无非见者。那到底是是见还是非见？是是还是非？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哎，产生了一个矛盾呢。这个矛盾是什么？好像又无是见，好，我已经好不容易想，哦，对，他都不是我，他都跟我没有关系。结果现在又说不是不是见，好，无非见，意思就是说，好，你现在所认识的这个我，这个是不是我？不是我，可是又不是不是我，是不是我？又是。你所看到的人，他都跟你没有关系，他都不是你，但是他又不离开你，他又是我们的一部分。所以呢，现在要讲什么？不分。这个世界跟我们是叫做息息相关。如果我们没有认清楚所有看到的一切人事物会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事物跟我们是息息相关，我们就会没有办法找到自己应该要走的方向。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要置身其中，还是我要排除在外。学佛之后会觉得我要排除在外，我要跳出来，我要客观，我不要被境界牵着走，是不是？我要做一个旁观的人，啊，心要清净，要清楚，清净就是离开这个污浊的环境。现在要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会置身在这个污浊的环境，人我是非之中，它跟我们是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不能够置身事外，因为它没有一个部分不是我。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没有办法理解的问题。所以佛陀到这一番，他要告诉我们，真的跟假的，其实它也不是对立的观念。以前是真是真，假是假，假的就不好，要排除掉。现在要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产生的这些错误的、好的、坏的、所谓生灭的假的念头，它都从哪里来？它从我们的真心出来，所以它也是我们的真心的一部分，你不能够把它丢掉，不能把它排除在外。所以真妄现在怎样？现在要告诉我们，其实真也好，妄也好，它是不二的。好，所以现在要讲到的是实相的观念。但是我们有时候不是很能够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用理解的方式，用我们自己以前的观念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譬如说，我们说看，好，我看到太阳，我们是看跑到太阳去，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以前认为我看到太阳，所以我的看跑到太阳那边，是不是这样？然后我看到山，所以我的看跑到哪里去？看跑到山去，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我在看那个景象，好，举目眺望，啊，我的视线落得好远。请问是好远吗？我们会觉得我的眼睛，我的剑跑到这边去，跑得好远，你看我看得好远好远。所以我的观念中是认为我的剑跑到这边，我的剑跑到这边，我的剑跑到这边，是不是这样？那么表示我以前所认为的我能看的看是小的还是大的？就小小的，所以就在这个世界里面看东看西，就跑来跑去。那这样有没有问题？如果我看到山，剑跑到山，我看到云，剑跑到云，我看到太阳，剑跑到太阳，那是不是我们就好几个剑看来看去？但是事实上我们有没有通通都看见？那如果我们的剑是跑到太阳，它应该看不到山，如果跑到云，应该也看不到太阳，因为我们的剑不可能分尸嘛。 那但是为什么我们通通又看得到？所以表示我们以前所认为的这个我，它真的这么小吗？我们一直以为的我，它真的只有这么小吗？应该不是。好，因为佛陀讲，我们的心是遍一切处，那是不是应该是，诶，这些世界我通通都尽收眼底，所以应该是什么？我的心应该是这样，是不是？因为是应该是无限大，所以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我的看，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我的心，所以我才能够看到云，看到山，看到太阳，看到树，看到一切眼前的一切尽收眼底，而不相冲突。好，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有没有小小的见？没有，才有可能又看到这个又看到那个，通通都看，而不会乱，分得很清楚，声音四面八方全部听进来。好，只是我们会因为取舍，觉得哎呦我不喜欢听，所以我觉得很吵，但是你觉得很吵，他还是跑进来的。好，那哎，要看，我喜欢看我就多看一点，我不喜欢看他还是跑进来了，他还是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所以这个人我喜欢他也是在，我不喜欢他还是在。好，那是谁在障碍我们？就是我的喜欢跟不喜欢，让我觉得他的存在让我觉得很痛苦。好，他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好，我都觉得跟他呼吸同一个空气我都觉得很受不了。那是谁在让我们自己受不了？其实他的存在跟不存在，他都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他就以为他不在，那是我们自己错误的想法。他一直都在啊，他是我们的一部分。好，所以呢，诶，如果我们知道这样子，就会好接受。接受什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没有一个是我，但是也没有一个能够离开我。所以不管这个人你喜不喜欢，不管自己现在这个情况你喜不喜欢，我们觉得他业障很重也好，我们觉得他很可爱也好，我们很爱他也好，很讨厌他也好，他就是我们现在真心的一部分。我们整个世界通通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那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现在的状态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不能置身事外。好，所以现在既然是这样不分，那我要怎么办？我就必须要想办法让他听我的，而不是我去听他的，是不是？好，所以以前是啊，为什么痛苦？因为呢，他要痛苦，他要烦恼，他身体要不舒服，他要不快乐，他要这样子走，他要那样子走，我们不知不觉被他牵着鼻子走。你说身体不是我的吗？好，肚子痛试试看，好，发现呢，哎呦，就是叫他不要痛，他都不会听啊。所以，哎，好，那我叫他不要痛苦，不要烦恼，不要紧张，他没有办法控制，那怎么办？那是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没有办法知道怎么去改变他，怎么去让他比较舒服，比较快乐。好，所以以前不晓得，其实这么多的整个万象之中，都是我们的心所产生、所现前的一个生灭的境界。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开发我们的心的力量，让它取得一个平衡。我们去接受它了之后，它就开始被我们影响。但是我们如果不接受，我们就会跟它对抗，对抗之后就是什么？就是此消我长啊！我好像我比较能够掌控，状况比较好的时候，诶，我们就比较不会被这个身体牵着走。可是如果这个色身、这个妄想、这个烦恼力量很大，我们又被这个烦恼妄想力量牵着走。好，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心是不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身。好，那在看这个之前，我们来看，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心没有力量，但是我们的心是因为看起来无形，无形我们就以为我对这个世界一点力量都没有。好，我看到这个世界有天灾人祸，我都觉得这个跟我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诶，这地震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天灾跟我有什么关系？老天爷下雨我也没有办法， 是不是？好，所以呢，诶，我们忽略了自己心念的力量，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啊这个一点改变的能力都没有，我就随着这个大自然的因缘，乃至于随着我这个色身是这个样子，我就只好呢，好，随业流转，随着障碍而转。好，那现在呢，我们要反过来，要反败为胜，我们必须要知道，那我们能够制胜，能够改变的关键在哪里。好，那这边看到的是一个日本人的一个一个实验。这个日本人这个实验呢，他有大概有20几年的历史，叫江本胜博士，他去做一个实验。当刚开始，他们只是从科学的角度想要知道我们的心是无形的，可是心念是不是有改变的力量，是不是在无形中呢，它会有一种冥冥的影响力。好，那我们来看他的实验是什么。他是把这个所有的水，他说我们这个环境啊，地球中呢，充满了，到处都是充满了水，所以呢，他就找这个最简单的这个水来做一个实验。好，做什么实验？他去拍摄水结冻之后在融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晶。好，那这个结晶的过程他把它拍摄下来，然后呢，在结晶结冻之前呢，他把这个水放在各种不同的环境条件中，他想要知道环境对他有没有影响，心念对他有没有影响，乃至于呢，音乐以及各种不同的心念是不是有影响啊。然后结果他后来发现呢，感觉在这个水的一个溶解的过程中，他有发现一点点什么讯息。那我们从佛法的角度呢来看这是什么啊。好，譬如说他把水呢拿去放在一个音乐的环境。好，简单的说就是让水去听音乐。好，让水去听好听的音乐，田园交响曲。结果呢，当他听到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拍摄到水的结晶竟然是一个很漂亮的六角形，很像钻石的这个结晶。好，所以呢，诶，他就觉得好像水有被感动到。好，水有被感动到，很多人说，哎呦，那水就有生命咯。水有没有生命？好，水有没有生命呢？诶，水是无情物哦。无情物就跟我们的这个桌子一样，跟石头一样，它就是由这些分子，由这些这些什么，这些各种的元素组成的，它是无情。可是无情竟然会感觉好像有改变，好像有情绪。好，譬如说，诶，他听到了离别，好，悲伤的钢琴曲啊，结果发现这个水呢，就好像有离别的感觉，悲伤。诶，那水真的有情绪吗？它明明是无情，为什么情绪？好，所以他们就觉得，诶，感觉好像是水会听音乐，其实是什么？是什么改变了它的结构？是我们的这个乐曲的一个什么？一个气氛，它所引发的人的心念，我们的心念，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绪，开始改变了这个水的结构。所以是有情影响无情，有情绪有情感影响了无情。好，所以呢，诶，他们就再继续让水去读这个文字，让水读文字，读爱跟感谢之后呢，拍下来的结晶是六角形的。好，然后呢，如果贴让水去读真恶心讨厌我要杀你，诶，感觉这个结晶竟然是有这种好像被杀的感觉，恐惧。那是真的是水会读文字吗？好，有的人又以为水是有生命的，其实水是无情，对不对？好，但是我们在贴文字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传达这样的讯息？好，我们对这一瓶水，好，每天就恶心讨厌我要杀你，我讨厌你。好，那它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结晶。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们的身体70%都是水。所以我们一个人要身体健康，这个所置身的环境如果都是在嘈杂的环境，我们的身体久了它就会产生相应的烦恼。好，如果它是置身在一个明朗开朗的环境，它就会慢慢慢慢的受到环境的影响。那这个影响是什么？这个影响是从我们对于这个环境的互动中所产生的感觉来的。 所产生的心念来的。所以我如果对这个人很讨厌，我还没有骂他，我还没有先讲出什么话，做出什么事来伤害他之前，谁先收到我们的讯息？自己身上的这个细胞，自己身上的这个水分子。好，所以跟我们这个身边，我们的身心息息相关的，其实就是在于我们的起心动念。我第一个起心动念，我要感谢他，还没有感谢，还没有打这通电话，还没有见到他当面谢谢之前，我们有没有酝酿那个感谢的情绪？有。当我起了这种感谢的情绪，谁第一个受到的感染？就是我们自己，首当其冲，就是我。所以我还没有爱到人，我已经在爱自己了。我还没有恨到人，我已经现在恨自己了。所以呢，到底是谁在受害？是我们自己被自己的情绪受害，被自己的心念受害。所以我如果学佛之后呢，我很讨厌自己，我要杀了你，我要怎样让自己什么啊，无常无我，每天都是谴责，给自己很多负面的价值。那我们第一个就会让自己越修越不像话，越修越怪里怪气的，然后呢就所散发出来的心念就是你不要靠近我，我现在已经放弃自己了。好，所以呢我们说要起一个善念正向的念头，我们要相信自己可以成佛，只是现在还没有，还需要努力，还有一些功课要做。那当我觉得自己可以成佛，自己可以越做越圆满，自己会越来越有人缘，自己会越来越幸运，我们会不会散发出一种正能量，正面的力量啊？所以这个正面的力量，它可以让我们防止很多负面的，乃至于譬如说像这个电磁波。好，日本人呢，他们很好玩，他们就是让水去看电视，因为知道这个辐射很厉害哈，所以如果你刚好要去日本旅游的话，你记得要做这个实验。他说呢，这个水啊，好，贴有爱跟感谢的水去看电视，接受那个电磁波之后的结晶呢，竟然没有被破坏。可是如果没有贴哈，去看电视就会变这样。全部都散够皮齁，全部都散了。所以呢他就发现好像有一点那个意思，以后我们看电视可不可以看？可以齁。头上要先贴一下爱齁，然后再去看电视，可能就可以避免很多辐射的这种齁是吧干扰齁。那当然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我们要有正念。有正念的，我们在负面的地方这种负面的地方，是不管你是在工作也好，或者是你刚好去那个地方也好，很多人说那我才不要去医院，那医院都很多死人很多鬼齁。那你在医院里面的那些医生不是首当其冲吗？为什么他们不会受到感染？因为他们有一个正念，他们觉得这是我的工作。所以呢有一个正念的去了之后呢，你就可以避免很多负面的，甚至你会改变那个地方。人家说所谓的磁场，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什么来的？就是从我们的一个心念开始，我就可以保护自己。所以呢好的念头它会保护自己，不好，没有做准备呢，就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会受环境影响，还是可以看齁，要记得要看大爱台齁，就要看有正面力量的生命的齁，在讲一个齁正面讯息的这种好的环境。所以孟母要三迁，因为他知道环境会影响我们，我们还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心之前，我们帮自己选择一个好的环境，好的共修团体，好的这家里面呢要常常摆了一个佛像，让我们看到就是我是佛教徒，要修行，我要用功，菩萨有保佑，手上呢挂了一个手珠，好，提醒自己，我现在呢是要学佛了，我要用功啊，常常放一本经典，要打人之前，看到经典马上就控制住了哈，所以环境有影响，好，那这个环境呢也会给我们一个好的讯息，好的讯息哈，所以呢，这个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但是它有引发出很多我们对于自己身心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观念啊。那很多人说是不同文不同种啊，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就是跟佛教很有关系。那如果是外国人，那不是就那个不同异教徒，那就没有办法去做沟通，那怎么办？好，那 我的心啊，跟不同的经验的人、不同的想法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好，我们在台湾是多元文化，所以有很多跟自己不同文、不同种的在那边，好，彼此之间同一个屋檐下，有时候很难沟通，好，婆媳之间呢很难沟通，好，那人跟人之间呢也有很多的代沟。那好，那现在呢，他就来让我们去研究，好，如果让水去看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于不同的语言，好，但是是同样的讯息之后呢，诶，会不会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哈？结果呢，他就发现啊，原来呢，虽然民族还有我们的文化习惯不同，可是这个观念讯息是相通的。譬如说，他让水去读日文、英文、德文的智慧，最后呢，诶，好像都得到一样的结果，中间有一个中空哈，感觉好像诶有般若之智这样哈。好，那再来呢，如果是读宇宙呢，诶，这个结晶也很像哈，虽然是日文的发音、英文的发音、希腊语的发音都不一样，可是结果怎么好像很相似。好，那再来讲爱跟感谢，英文、日文、德文爱跟感谢的发音都不同，可是结晶很相似。所以可以知道呢，虽然我们讲啊，很多人会问说啊，师父啊，问阿嬷哈，啊，拢念诶，听阿嘿台语耶，听台语的，啊，你念经拢念国语耶，敢听有？好，那有时候我们说，哎呀，那我们现在到底要念什么？那大悲咒念梵语，梵语我们都念成台湾国语啊，这样怎么办哈？所以呢，其实呢，其实它不管是你用什么样子的语言呈现，它所表达的那个讯息，就是慈悲的讯息、智慧的讯息，这个讯息是可以突破好这语言习惯、文化背景上的不同，它会。彼此之间会达到一个什么相同的一个境界，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好，所以只要你的心中有爱，你用什么方式表达，你有讲没有讲，其实这个讯息出去都会相通哈。好，那再来呢，有人说啊，哎，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对这个世界上的灾难来做一点事情啊。那当然我们不是希望有灾难来证明我们的心好是好的，我们当然希望天下无灾，这是最大的最大的和平。可是有灾难，它就是人的心呢会陷入这个灾难的恐惧中，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好，所以呢他们说，诶，这个地震不久的神户自来水，他们去采样呢，发现好像当地的这个水质啊也有受到了当地的人心的影响，大家很恐惧，觉得这个地方呢很混乱，所以呢这个采集到的水结晶也是很混乱。但是呢，这个科学家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就是三个月之后呢，诶，再去采集那个地方的水呢，发现，哎呀，他竟然有采集到这样子的水结晶。那他们就会觉得，诶，好像是在这个地方呢，虽然他受到了重创，可是在这三个月之间呢，好，全世界的人都非常关注这个灾民，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乃至于给予很多的祝福，好，那佛教团体诵经啊，好，基督教的也诵经啊，好，乃至于呢这个可兰这个回教徒呢也是诵经啊，虽然诵的经都不一样，但是那个祝福的念头是一样的哈。那他就发现，诶，原来呢即使你没有到现场，你没有给予什么样实质上的帮助，可是这个心念竟然好像有影响。所以呢他们就去发起了一个实验，他要实验什么？心念的力量是不是能够超越空间距离，我看不到你，但是我能祝福你，这个祝福是有用还是没有用？我们诵经回向给我们的祖先，回向给远在美国的儿子有用吗？你也没看到他啊，是不是？你有没有打电话给他，你也没有告诉他你在帮他做什么，得到吗？好，所以呢他们就要问心念的力量能不能够超越空间距离哈。所以他们就去约了500个人，好，约这500个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说啊，来，我们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天，好，下午几点钟，好，一起在2点一到，我们就一起观想。观想不用很复杂，只有起一个念头，起一个善念，就是呢想坐着办公室里面这一杯水，不管在哪，你在哪里，你的想，你在那一瞬间，你只要想这一句，就是水变干净的，谢谢，只有起一个好念头。好，结果呢这个 实验的结果，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本来水是这样子，没有任何的结晶，但是接受到这个观想，只有谢谢这样子的观想呢，竟然可以变成这样子的结晶。500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同时一起来为这个水来祝福，产生了这种变化。好，所以呢我们说，诶，共修有没有用啊？有啊。好，我们的用在哪里呀？人有诚心，佛有感应，其实它的力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自己心念的力量。因为这个世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为这个世界祈福，这个世界就会得到我们的祝福。我们以为自己啊微不足道，我的心还、啊、很小啦，不可能啦、啊、我们这个世界还是一样在运作，还是一样在运转，它就不按牌理出牌，它就乱。如果我们愿意为它祝福，我们愿意给它一个正面的力量，它就慢慢慢慢随着我们的心而越来越趋向清净。有没有力量？只是我们相不相信自己有这样力量。当我们相信一份力量，再加上两份力量，再加上十个人相信，500个人相信，10000个人相信，到最后呢，全世界的人都一起有一个共同的集体意识，这个是善的力量。可是如果一个人不相信，两个人不相信，500个人也不相信，1000个人，10000个人，通通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我们就任意妄为，我们一样还是会起念头。起的是什么念头？就是随自己的业力在起的念头，随自己的坏的恶念、负面的力量在起的念头。好，所以呢，诶，他们就说，好，那我们来做一个最简单的工作，每天我们都要吃饭，我们来看看我们除了对水之外，对饭会不会有影响。他们去找这个小学学生，每天呢对左边这一碗饭呢讲谢谢啊，右边呢这一碗饭就骂他，骂他混蛋啊。结果过了一个月，左边这个每天接收谢谢的，它就变成黄曲，发出一个黄曲味，就是良性菌，它竟然变得很营养。那右边这个呢发黑发臭。那还有人去做实验，就是放第三杯，就是没有人理它，遗弃它，就更恐怖。所以呢，诶，你对它每天骂它，诶，他就会越来越往你骂的方向走，你每天都祝福他当混蛋，他就越来越混蛋啊。那你每天都祝福他谢谢感恩，诶，他就会越来越棒啊。好，所以呢煮饭的人很重要，每天煮饭就煮，我是煮给这群混蛋吃的啊，讨债鬼啊。那我们的饭好吃吗？啊，怎么煮啊，就是在那边起一个恶念啊，说齁、哦、煮的那么辛苦也没有人欣赏啊，还在那边挑三拣四啊，这群混蛋啊。好，那我们就会有一个负面的念头进去，这个饭吃起来齁这奇怪，怎么都不能消化齁。啊，吃饭的人没有感恩的心，齁、哦、这太咸啦，太油啦，你不知道我高血压了吗？你现在是怎么回事啊，每天都煮这些我都不喜欢吃啦。好，这种负面的念头，煮的再好吃都没有办法吸收，也没有办法消化。可是如果我们改变呢，很感恩，哇，煮得这么辛苦，这个好好吃哦。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呢说，我吃饭之前都要先怎样，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为什么？因为好的东西我们要先供养啊，供养一切众生，我好欢喜啊，很感恩有这样子的一顿饭来吃，起了这个善念，对于这个饭祝愿，祝愿之后呢，这个饭啊吃下去，即使煮得不好吃，也都会消化吸收变成营养。好，那煮饭的人哦，他看到我们吃饭的人这么慎重，他就会更欢喜，更受鼓舞，然后呢越煮就会越好吃、哦、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要每天看到饭都是愁眉苦脸，可是又不得不吃，所以呢乱乱吃的结果，我们的身体就坏，或病从口入。那我们要不要病从口入？我们就要先起一个善念，好，去改变这个会让我们生病的一个来源。来源是什么？来源不是在于这个吃什么，来源在于用什么心在吃。用一个感恩的心，用一个慈悲的心，诶，我们就会开始在改变我们自己的身心状态。所以每天起善念，这是我们的功课。好，所以阿难问，我今身心复是何物？你不管它是真的是假的，它是我们的心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样改造我们的心，改造我们的身，改造让我们的身心可以达到平衡。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杨定一博士啊。这杨定一博士呢，他上他上电台啊，他上这个 TVBS 接受访谈， 他这个博士呢，他13岁就读大学啊，21岁双博士，好，到了现在53岁呢，他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心念的力量，所以他在倡导读经，也在倡导一个身心灵一个整合的一个预防医学啊。
读经的对于心灵的影响，那我们在
那他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印证
读经运动，但大部分大家谈的都是道德面的意涵，那因为提到道德。面意涵又牵涉到千年的经典，有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沉重。但是呢，杨博士很有意思哦，他这个大量不遗余力的，而且不为任何盈利的，在台湾推广了很久的读经，是因为有一套科学的说法，他认为读经对于人的整个在身心灵方面，特别是脑波方面的一个启发跟影响啊，有非常让大家想不到的这个功效。我们在这里就
来讲
您
这个脑波，
然后让观众了解一下您的这个科学性的发现。对，
这是一个脑波的频率 frequency 啊。
好，下面是频率。
频率，那我们比如说8到12，我们会称它是 alpha 波。
alpha 波，嗯。
那在这里啊，这个 y 轴啊，就在来表示说，大概比如说我们从上面左边、右边、后面有多少是同一个频率。会不会出来哈？那这是来量我们过去所称的 coherence 同步。我们怎么说？就像你看一个镭射光同一个频率，它这个会重叠，这个力量是不得了啊。那这个是来表示一个人静坐，比如说短短的2个礼拜，他可以。啊，就假如选对方法，就可以集中，可以同步，
这频率可以集中。如果静坐的时候呢，
重叠。那假如有4个月的话，
左脑右脑
更多部位会重叠。那这是就是一位这个打坐人，他比如说超过十五年的话，他的每一个波浪，不管是 alpha 波、八波，他可以同步。他在这个快的波，比如说这里上20、16、17 beta 波可以同步，在慢的波4到8波可以同步，它全部是同步。那这个有什么意义了啊？我过去
这些都听不懂，没关系哈。重点是他说哈，
就是认为
他说这个是什么意义哈？
但是几乎每一个
人，当我们如果达到同步这个平衡的时候，
艺术方面或是一个科学家，一个，
他会开发我们的
钢琴的一个啊，任何这个不只是艺术科学的，他在做着 creativity，
在做创造的时候，
他的这个创造力
创造力最高的时候，我们的
左脑
右
脑
会
同
步，
他会等于说一个大脑变成一个整体，左右上全部在重新，本来我们只用10%、15%，突然他用到70%、80%，
就是您刚刚讲 coherent， 所以从这个读经，
然后读经也会达到这种效果。
刚
打坐也会，
跟我们提到的，
诵经也会，
你的整个脑波、左右脑的平衡，然后你专注力的统整，它所带来一个科学可以解析出来的一个正面影响。到后来，就人的一生来讲啊，杨博士，你还不断的在身心灵这个整合的医学里面，你一直在呼吁人的心念扮演很重要的能量。而这个能量也是科学性的，它跟一般我们所接触到，不管宗教或民间团体所谈的这个道德性的诉求又不太一样。在这里呢，我们还有就是科学性的，让观众可以了解哦，就是杨博士提到的正念跟心念跟慈悲，正面情绪与心脏速率变化的这个部分。
对，
对，
我首先我拿这个好了哈，这样子比较清楚。
来，我帮您拿着，嗯。
在这个我们大概平常这个心跳快慢，它有一个频率，也跟刚刚讲的这个同步的关联都一样。有些时候情绪碰到会快一点慢一点哈。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脑波刚刚讲的会同步。后来这个有几位同事发现这个心也会同步。心其实它这个马达还比脑更大，那心同步，它好像会有个带动，因为变成一个火车头，带动脑波，带动一切。那心最容易的这个同步，也就是一个念头，感恩、谢谢、 appreciation， 我们英文讲 appreciation 就是说我
当我们在感恩的时候，
一切我完全放下来，我感恩，我没有条件的感谢，
跟我们的脑波都会达到一个
同步，等等，光这个念头，简单两个字，会把整个一个波本来。对不起，你刚本来讲给看是对的哈，这种波当然没有反应过来，它是本来是乱的，高快一点，慢一点，那一有一个感恩的念头会变成，它会变成一致化，会变成同步，它的频率会集中在某一个速度，那这个 heart coherence 心脏同步。很多人啊、现在发现可以慢慢接收，它就是我们常讲说 EQ 一个表现。一个人他 EQ 很高，他很舒服，很舒畅，他其实很容易达到这个境界。所以我跟这个病人也好，跟我们朋友大家接触，小孩子也好，我们常常就把这个变成一个功课，变成一个感恩的功课，来尽量把心啊安静下来，把这个本来是过动的，我们从早到晚玩电脑，这个打电话等等等等的，停不了一秒钟，让它安静下来，是这个道理。
所以让我想到人家说啊，有愿就有念，有念就有力，这个不完全是抽象的。如果照这个图来看的话，有念就有力，当你心里面有一个正向，那么是特别提的感恩的这样的一个心念的时候，心脏的这个心率的变异和脑波能够达到一个同整，那这个专注力跟你可以发挥的创造力就出来，
创造力出来，健康。一个人讲他从早到晚是很舒畅、很舒服，他没有什么心里没有什么杂念，或者是没有什么烦恼，就是他自然他会健康。
对，杨博士还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哦，我喜欢。刚刚讲的对着水说话嘛，对不对啊、哦？你说好话，你给大家看了，那结晶都会不一样。那结晶就很简单的，一个是混乱，一个是美丽的结构，像雪花一样。
有念头和坏念头，就可以用水来做实验，记录水在结冰的瞬间，结晶的形状就是一个例子。
跟那个水讲好话，出来的很美的结晶，但是。假如你对这个水，我要伤害你，我要骂他骂你，为什么说出来的结构就是不一样，连水它都可以受到一个意识转变，受到一个 positive intention 啊，正面的念头可以受到一个变化、嗯、那我们人体为什么不会？
从水的实验几乎可以理解为什么杨定一讲座预防医学，因为人也是一个个分子，一个个纳米所组成的。
应当要带一个笑容哦，要皱眉头，好难得机会哈。
在操
作运动的时候，记得要感恩。
就是个科学家，他相信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并行，或者是他说的身心结合，都需要学术证明。无论是活动中的运动，或者是停下来的心灵运动，
我们把注意力摆到左脚大指头。有没有办法看到皮肤比较细一点，看到皮肤一层一层的，看可不可以把它拨开。哦，
求心灵健康的静坐，让杨定一的概念整体听来其实像极了分子结构。他说过，50公尺内的同一片土壤为什么有的贫瘠有的肥沃，因为缺乏了微量矿物质作为触媒，因此生产出来的果实也有极大的差异。而人体内有化学也有物理，有结构也该有哲学，健康不仅仅是肉体的健康，也必须有哲学的善良体会。这位科学家突然让我想到了，当我们在朗诵时，身体的细胞或分子不知道形状是不是快乐的。
还有过一个真实的，就是在一个大家觉得不能说不毛之地啦，但大家认为这个地方种不出胡萝卜的，后面的故事杨博士接下来讲。
这是当时的中南美瓜地马拉，
瓜地马拉，
对，瓜地马拉有一位牧师带着50000个啊，这个就是啊、著名哈、啊，就是大概都是原住民啊，在一个我们认为是应该是很肥的一块地，有火山等等，但是确实什么种都不长啊。那他是很热心，希望他认同这个方法， 认同什么方法？我们说全面有机的方法，用这个有机的耕种的方式，我把矿物质大量有个技术，很简单，就是把这火山的这个元素可以把它改一下，做一点简单的加工，自然的加工，把这个土壤的这个菌种啊，就是它本来就一些菌，一些好的菌带回来。那除了这以外，它要 positive intention， 所以好水、好空气、好土壤把它转变，还有一个好念头。好念头用什么方法？既然它是为牧师，还用祷告的方式。祷告的方式，啊，你手上拿的这个图片，你看出来的红萝卜、这个白萝卜等等等等，它是像红萝卜跟一个肩膀那么大。甚至这个就是都有。
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同样也再一次验证了。您刚刚说透过祷告的方式，当这个故事传出来的时候，那也有人说是对着红萝卜说话，无论如何都是祈愿，希望大家认为不可能的地方，那么能够透过很多技术的帮助，最重要是透过不断的一个正面的思考。
是。
好，让原来的不可能变为可能。所以的杨博士的预防医学里面，还有身心灵合一的这样一个，我可不可以说是一种平衡的医学里面，自然医学里面，你有提过人可以常常对自己的细胞说话，当然这个里面也许会比较 critical， 就是有争议的一个部分，比方说杨博士会说你要对你的肿瘤细胞说话哦，就这一点，今天是不是也有机会能够在这边分享一下？
当时三十年前，我就提出来细胞观想。
细胞观想。
Cellular visualization， 那时候也没有网站，也没有啊，那还有提出来这个 healthy cell 的观念，健康细胞的观念。那当时大家也认为，怎么细胞怎么还可以有观想？怎么有健康细胞的观念？你想整体健康就好。今天你到网站一看，它已经是普遍了，也不晓得这些话是谁把它这个带出来，都不重要，就是已经在我们大家的脑海，这是相当合理的。所以啊，我用这个方法，简单一个方法，推荐这个方法，叫这个病人朋友对肿瘤啊稍微做一个互动。你想为什么啊？为什么会这样做？一般人对这个肿瘤是，不管是美国国内啊，都一样的，它是一个打击太大，心理打击是可以讲没有第二个疾病啊，这个打击比这更大，
因为它是一种摧毁性的打击。
没有错，那这个忧郁、恐惧等等，而且不光是他个人，他家里周边的人
是啊，
那这个我想我们都很充分了解。只要这个恐惧这个念头，突然有另外一个正面的念头，正面的互动，跟这细胞跟那个部位做个互动，这个他无形当中让一个病人希望他可以接收，心理上的层面可以接收这个疾病啊，不一定一定要想的就是我要保持，为了保持这个生命，我要怎么去杀这个细胞等等等等。我认为这个接收 unconditional acceptance 啊，我讲无条件的接受很重要。一个病人假如真正可以接受的话，他对周边人本来都这个很过不去，同情甚至悲伤或什么，他突然长出来了，发育出来了，发挥出来了，变成充满的感恩，周边的他也看到那么辛苦，充满的活力，哎，你不要同情我，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每一个人都会走，早一点晚一点，你还不如得到这个疾病，做一个充分的这个人生的一个变更，你把这个慈悲心会出来，把你的这个品质，生活的品质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您还鼓吹跟健康的细胞平常每个人每天都养成互动的习惯。
没有错，那假如你平常正常的细胞都做这种功课，肿瘤细胞也是众生，也是细胞，没有什么差别。那这个我们常讲说早上的功课，一眼睛一睁开就做一个扫描，从头顶一到脚，周边妻子也好，孩子也好，父母也好，这个一个感恩的功课，谢谢我周边人，回想一下这些人在你周边，那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嘛，值得这个投入。那一直到工作 白天到晚上最后一个念头也
是
感恩，谢谢我今天也有活下来哈，这个有种种哪些我要感谢，哇，这很重要很重要。那这个人从脱胎换骨，会整个一个人会改变，他人生价值链完全改了，人生价值观改了，一个人就变了一个人，他解剖从生理整个也就改了，他可以带动一切身体上的脑这个细胞等等等等，那一个人就真正就会感觉比较舒服比较舒畅。那一个人停留在一个舒畅的感觉，就其实他身体已经达到一个可以讲到一个均衡，达到一个 harmony， 细胞跟细胞，部位跟部位，关节跟关节，器官跟器官，都有一个和谐的状况。你看我一个人只要他很他从早到晚他安静不下来，他你说他可能会健康很难。
是，好，所以呢我们这边看了一下他的访谈哈，他的重点就是我们的心是很有力量的哈，要达成身心的平衡，我们每天都要起善念，从我们自己的细胞开始做起，然后对我们身边的人感恩，乃至于对这个环境就是起一个正面好的善的力量，那这个世界呢就会随着我们，这个叫观想啊，在佛法里面讲这个叫观想，那观想就是一个慈悲的观想，慈悲心的力量从哪里来，从我们的真心的力量哈，我们的内在啊具有这样子正面的能量，它可以净化这个世界，只是我们没有习惯去试着去用它啊，所以我们就会被很多恶劣的环境恶劣的负面的思维会被它牵着走，所以我们就会一直都是在一个感觉是在一个轮回的一个假象中。好，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后面的部分，32页。